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已经很久没有写信来的茉莉花茶。这封家书很有画面呢，看到一位尽职忙碌的母亲，也看到在晚餐后呢能够散步听节目的书香家人呢。读这封家书还有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之前，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茉莉花茶，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连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茉莉花茶的家书，主旨是一直收听。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已经很久没有提笔写信了，其实一直都惦记着这件事情的，只是最近家务繁忙，孩子上了高中，作为家长，作为后备力量，也是非常的忙碌的。有时候家长开放日啊，有时候小孩子回来啦，有时候又要去学校里参加读书会啦，有时候又有去给小孩子送东西吃啦，事情多多，但是乐在其中。刚刚我在吃完晚饭散步的时候，在家的旁边有一个小花坛，在绿叶葱茏树下一边散步转圈圈，一边收听刘文姐妹的书香园地，真的是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幸福。此时有书声与夏虫与我相伴，炎炎夏日中就有一丝丝的清凉和无尽的美好。你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好听与疗愈。其实差不多我是在2002年底还是2003年的时候就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很快就锁定了书香园地这一档节目，当时就觉得非常好，冥冥之中是上帝带领我聆听这档节目吧，让我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刚开始信主，在教堂里听讲道都听不大懂，正是书香园地栏目一步步的带领我走进人生丰盛的生命中，很是感恩，感谢主耶稣，也谢谢刘文姐妹一直的付出，求主纪念以马内利。谢谢茉莉花茶这一位乐在其中的快乐妈妈，除了听节目忙小孩，还能够抽空给刘文写信呢。20多年了，我相信呢，这一段岁月呢，你一定有非常多的经历，为你感恩，也谢谢你来信的反馈哦，让我知道这个节目陪伴你这么多年，带给你生命的成长。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祝福茉莉花茶和全家人在主的爱中呢，能够每一天都经历主爱的甘甜，也愿茉莉花茶继续经历在主里面的满足的喜乐，生命不断的成长茁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接续看完第二章《在黎明号上》，还要进到第三章《孤独群岛》。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里皮奇总觉得船走得不够快，于是老艾跑到前面的船头上去，坐在龙头旁边，向东方水平线的极处眺望，用他那像鸟叫一样的小声音，轻轻哼着牧金为他做的那首歌谣。不管船如何摆动，他从不需要抓着任何东西就能够轻易地保持平衡。这也许是他垂下去的长尾巴勾住船头的舷墙才会变得这么容易的。船上的人都知道他有这个习惯，水手也很喜欢，因为轮值瞭望的时候可以有人陪着聊天。我就不知道有事台要七歪八倒滑来滑去笨手笨脚地跑到船头上去干什么，因为他还无法在船头颠簸时仍然行走自如。也许他希望看见陆地，也许想溜进厨房里去偷点什么东西吃，但是当他看见有一根长尾巴垂下来的时候，也许是太诱惑人了，他即时就想把尾巴捏在手里，倒踢着里皮奇甩他一两圈，然后跑开站在旁边大笑，这样一定很好玩。 主意打定，他真的下手了。起初他这个计划似乎进行得很不错，这只老鼠比很大的猫也重不了多少，一拖就把它拖下栏杆来了。有事台心想，里皮奇伸开四只小脚张着嘴的样子看起来真可笑。但不幸的是，里皮奇身经百战，毫不惊慌，更没有忘记他的技巧。在被人提着尾巴打圈的时候，要抽出宝剑虽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里皮奇还是做到了。接着尤世台觉得手上给狠狠地刺了两下，逼得他非放开尾巴不可。再看那只老鼠，好像皮球掉在地上又弹起来似的，一滚身立刻就站了起来，跑过来面对着他，握着一把很长很亮很尖好像烤肉叉似的东西，在他肚皮前面两寸不到的地方晃来晃去。对纳里亚的老鼠来说，因为他们实在不可能达到更高一点的部位，所以你不能认为他们攻击下部就是卑鄙的行为。有事台大吼说，停下来，走开，把你那个鬼东西弄开，这会伤害人的，停下来。我要告诉开斯平，叫人给你戴一个口罩，再把你捆起来。老鼠叫着说，为什么不拔出你的剑来呀？胆小鬼，拔出剑来决斗，否则我就用剑背打得你一身发紫。尤世台说，我从来不带剑，我是和平主义者，我不赞成战争。里皮奇把剑收回来，停了一下，非常严厉地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你该不是拒绝和我决斗吧？尤世台一面摸他那只受伤的手，一面说，我不懂你的意思，如果你不懂怎么开玩笑，那我就用不着伤脑筋跟你啰嗦了。里皮奇说，那就接住这一招，还有这一招，教训你要学礼貌，还有这一招，教你尊敬武士，尊敬老鼠，还尊敬老鼠的尾巴。每说一句，他就用长剑的剑背拍尤世台一下。他这把剑是用矮人锻炼的薄钢做成的，很有韧性，用起来也顺手。尤世台读书的学校没有体罚，所以他对这种感觉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哪里受得了啊？于是也不管走起路来会不会晕倒，掉头就跑，从船头跑完整个甲板，冲进后舱门，总共不到一分钟，里皮奇仍然跟在后面猛追。真的，长剑和猛追对尤世台来说都是新鲜事物，可惜感觉上太过火辣辣了。这时大家都很认真地想给他们之间来一次决斗，又听开斯平说可以借给他一把剑。朱内林和艾德芒也在讨论，说他比里皮奇的个子大很多，是不是要他以某种方式让步一点才能拉平双方的情势。尤世台一看情形不对，所以他们之间的纠纷并没有经过什么困难就解决了。他含怒向里皮奇道歉之后，就和露西出去洗手裹伤，然后回到他的卧铺上，小心地侧着身子躺下来，倒头便睡。船头瞭望员呼喊着，看见陆地了。露西这时正在楼上和林斯聊天，听到呼喊立即噼噼啪啪地下了楼梯，一直往前飞跑。跑到半路，艾德芒也来了。等他们到了船头一看，凯斯平、朱内林和里皮奇都已经在那里。那是一个稍微有点寒冷的清晨，天空异常灰暗，海水也呈一片暗蓝色，水面上浮着若干小泡沫。展眼前望，右前方不远的地方，孤独群岛中离船最近的菲列马岛像一座低矮的青山静立在海中，在后面更远的地方是它的姐妹岛多恩的灰白色的山坡。露西拍着手掌说道，哈，菲利玛还是老样子，多恩也是。哦，艾德芒，自从我们上次来过以后，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过这些岛了。凯斯平说，我不知道这些岛是怎么归属于纳里亚的，是王中之王彼得征服的吗？艾德芒说，哦，不是不是，还在我们那个时代以前，在白女巫的时候就已经是纳里亚的属地了。朱内林问道，陛下，我们就从这里进港上岸吗？艾德芒说，我以为最好不要在菲列马上岸，在我们那个时代，菲列马差不多是荒无人烟的地方， 从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居民大多数住在多恩，另外一小部分住在阿维拉，那第三个岛。现在你们还看不到，他们只用飞列马岛来牧羊。钟乃林说，我想如果我们要到多恩去登陆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绕过那个海角了，而且还要划桨前进才行。露西说，真是遗憾，不能在飞列马登陆，我倒想再到那个地方去走走呢。虽然岛上很寂寞，但是一种很优美的寂静，满山遍野都是青草，还有柔和的海风。凯斯平说，我也想到那里去散散步。这样吧，我们可以用救生艇上岸，救生艇不必在那里等我们，仍然回黎明号来。我们就走路越过飞列马，让黎明号到岛的那一面去接我们，这样好吗？如果凯斯平经验丰富，能够像这次航行中的后半段时期一样老练，那他就不会提出这种主张。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很好的一个主意。所以露西就接着说，好啊，那我们就走吧。凯斯平问尤世台说，你也一道去是吗？尤世台的手里裹着绷带，也早就到甲板上来了。尤世台说，只要能离开这只该死的破艇，什么都可以。钟乃林问，破艇，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尤世台说，在我老家那样的文明国家里，船都是很大的，当你坐在船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觉得是在大海上。凯斯平说，这样你不如待在陆地上更好。朱内林，请你叫人把救生艇放下去。凯斯平、李皮奇、彭家两兄妹尤世台都跨进小艇里了。不一会儿，小艇已经滑进飞列马的海滩。当小艇离开他们向黎明号滑回去的时候，这一干人都转身望着海上。停泊在不远处的黎明号看起来竟是那么渺小，真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露西当然还是打着赤脚的，一双鞋子早在落水的时候就踢掉了。不过一个人如果在绒毛野似的草皮上行走，就算赤着脚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困苦。上的岸来也如一般人在海上待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到陆地上来的情形一样，有一阵他们觉得地面似乎也像船一样的颠簸。不过能再到岸上闻闻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总是愉快的，在岛上比在船上暖和得多。当他们越过沙滩的时候，露西觉得脚在细沙上行走特别舒服。他们还听见一只云雀在唱歌。他们一直往内陆前进，又爬上了一座虽然矮但是相当陡的小山。到了顶上，他们不免要回头望一望，海上黎明号闪闪发光，像一只漂亮的大昆虫，伸出它的船桨，慢慢向西北滑行。等他们越过了山脊，黎明号也随之消失了。这时，多恩岛已经整个映入眼帘，静静地躺在前面。一条约一里宽的海峡，把它和飞列马分隔在两边。阿拉维岛陪伴在他的左后方，多恩岛上白色的纳罗海文小镇也不难看到。爱德芒忽然说，喂，你们看那是什么？原来这时他们正在下坡往一个翠绿色的山谷里走，在谷里的一棵树底下坐着六七个样子粗暴全副武装的大汉。凯斯平说，不要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人。在露西肩头上的里皮奇说，请问陛下，那又是为什么呢？凯斯平说，我只不过是想到这地方的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说过纳里亚这个名称了，很可能还不知道他们是纳里亚的臣属。在这种情况下，不使他们知道我是国王，我想可能要安全些。里皮奇说，陛下，我们有宝剑，怕他们干什么呢？凯斯平说，不错，里皮奇，我们是有宝剑。如果这次来的目的是重新征服这三个岛屿的话，那我情愿先回去带着大批军队再来。他们边走边说，跟那些陌生人之间也越来越逼近。其中有一个黑头发的大汉就对他们喊，诸位早啊。凯斯平回答说，诸位早，请问孤独群岛是不是还有总督？ 那个大汉说，当然有，甘培氏大人不就是总督吗？他的衙门在纳罗海文，诸位不妨先坐下来歇歇脚，和我们喝点饮料。凯斯平谢了一声，尽管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位新认识的人的相貌，可是还是一起坐下来了。他们端起杯子来，还没有拿到口边，只见那黑头发大汉向他的同伙点了一下头，刹那间这五个访客就被他们用强有力的膀臂抱住，虽然也有一时的挣扎和反抗，但结果全给对方占了上风。不久一个个都被解除武装，手给反卷在背后捆起来，只有李皮奇是例外，他在捉他的那个家伙的掌握中打滚翻腾，拼命乱咬。他们的首领也就是那黑头发的人吩咐说，唐克斯小心照应那畜生，不要伤害他，毫无疑问那家伙一定可以捞一大笔钱。李皮奇尖声喊道，懦夫胆小鬼，要是你们有胆量就把我的剑还给我，松开我的手脚。那奴隶贩子吹了一声口哨说，还会讲话嘞，我从来也没有搞过这么好的货色，如果我不把他卖200个月牙钱的话，那真是该打屁股。卡洛门人用的月牙钱是那个地区的一种主要货币，价值相当于1/3英镑。凯斯平说，好啊，原来你是绑匪兼奴隶贩子，你自己很荣幸吧。那奴隶贩子说，好说好说，你不要磨牙了，你乖乖的听话就不会难受了，懂吗？我不是为了开玩笑才来做这门子生意的，就像别人一样也是为了生活啊。露西问，你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啊？奴隶贩子回答说，到纳罗海文，因为明天就是赶集的日子。有事台问，那里有英国领事馆吗？那人听得莫名其妙，有什么？可是还不等尤世台向他们解释，奴隶贩子接着又开口说，好啦，废话讲够了，那只老鼠倒还不错，可是这个家伙可真啰嗦，伙伴们走吧。于是四个人类俘虏就被一根长绳子牵成一排，虽然不是很紧，但也逃脱不了，一起向山下的海边走去。李皮奇是被人抱着走的，他老早就停止乱咬了，因为别人威胁他说要把他的嘴捆起来，可是他的一张嘴还是骂个不停。露西也觉得奇怪，像老鼠骂奴隶贩子的这些话换任何人都受不了，而那位奴隶贩子居然毫不动容，甚至当李皮奇停下来换气的时候，他还说继续讲啊，好像演戏一般呢，或者是嘿，听起来还真以为他懂得他所讲的话的意思呢，要不然就说这老鼠是你们哪一个训练出来的。这些话把李皮奇气惨了，到了后来气得他连要讲的话都讲不出来，他就干脆闭嘴不讲了。当他们到了多恩岛这一面的海边时，发现海边有一个小村落，海滩上躺着一只细长的小艇，再过去一点就是海，海上躺着一只又湿又脏的大船。奴隶贩子说道，好了，各位年轻人上船吧，听话一点，不要搞鬼，那么就没有什么事叫你哭叫的了。这时从一间屋子，我想是一家小客店，走出来一个气宇轩昂蓄着胡须的男人，开口说，喂潘格，你今天的货色不少嘛。那奴隶贩子显然他的名字叫潘格，深深弯下腰来向他一鞠躬，用一种甜言蜜语的声音说，不错，托老爷的鸿福。那人指着凯斯平问道，那个孩子你要卖多少钱？潘格说，哦，我就知道您老爷专会挑最好的，我们也不敢用二流货来骗您老爷，那个孩子确实是不错，我自己也很喜欢他，想把他留下来自己使唤，我就是这种软心肠的人，真不应该干这一行生意。不过对一个像您老爷这样的主顾，那位被称为老爷的人大声说，叫你告诉我价钱，你以为我要听你这种寡廉鲜耻的生意人嚼废话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伟大的航程。
心中默你祭拜他。今天终于自己踏上，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你最好赶快跟上。这位大航道的海港，不是让你待坐的地方，像从菜鸟变到连船长，舍命的人物起航，
一起大声唱，
麦当淘淘我不怕，扬起帆儿勇敢向前航，坚持到最后才能亲眼看见真相，找到我自己的宝藏。周末你祭拜他，今天终于自己踏上，你看他们都。
我们今天从黎明号的远航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在黎明号上也进到第三章孤独群岛，凯斯平他们被奴隶贩子捉住了，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